工业场第五条，工业场第五，注意工业场考册啊，这个妻呢，它是去生，嘿，动词都是嫁给他，娶嫁给他的对，哎，考册啊，虽在日绝之中，非其罪啊，以其主册字，主呢，古时候在春秋时代哦，他那个子呢，男生女生都称子，不是只有男生才称子，女生也称子，哎，然后。这个孔子呢，他说公冶长啦，可以，就是可以把他子女嫁给他。为什么？那时候有人就说公冶长啊，他这个人犯罪的就怎么可以把他的女儿嫁给他？那一圣人看呢，这个罪不是他有的，他是被人家冤枉的。嘿，然后非其罪，公乃非其应得之罪。既娶你嫁之，就是说不是他的罪啊，他是被冤枉的。所以孔子他也看得到这公冶长他的为人，因为圣人他看人是看得很精细啊，不可能说将他的女儿嫁给一个犯罪的人啊。那公冶长呢是为孔子的弟子，在这个史记里头这样讲，他是齐国人啊。那这个孔安国他是鲁国人，因为那个年代太久了，有人说他是齐国跟鲁国，其实齐国跟鲁国就是在隔壁而已。请求公，咱台北台北加这个那个桃园啊，那样他是就在隔壁而已啊。那公冶长呢，他为什么会获罪呢？然后罪非其罪，公不是他的罪啊，不是他的过失啊。所以孔子以他的女儿呢嫁给他，将以大明这个衰世用刑之枉任完滥，就是说你没有把事情查清楚，就定他的罪。所以因为后有人在讲说，公冶长呢，他是知道他会听懂那个动物的声音，动物在讲话，动物他们会有言语的沟通啊。啊，人也是一样啊。那可是动物，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动物他讲的话。可是公冶长呢，他是知道，他会这善了解这个动物他们在谈话的内容。所以呢，在讲说，劝将来死守政之人呢，又引这个《论事》一书来记载说，公冶长呢，他是从这个魏国然后回到鲁国的时候，那途中呢，听到这个鸟互相在讲话。那鸟在讲话，在讲什么？讲说，往清溪来底有死人肉通够食。那这样子，因为有一种鸟，它是像那个老鹰啊，它就是吃那个肉的。有一些鸟是吃动物的肉的。那这个公冶长呢，因为他会听这个鸟他们在讲话，然后他又看见那细云的细翁，又刹那间呢看到一个老妇人呐、啊，在当道哭，就在哭的时候。那公冶长就问他，问那个玉儿，玉就是那个年老的老妇人啊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在哭什么？”他那个老妇人就跟他讲说：“我儿子啊，前天出去啊，到现在还不回来啦，啊，可能是已经死了啦，不然怎么那么久就没有回来呢？那不知所在。”那公冶长就跟他讲说：“哦，我有听到那个鸟啊，互相在讲话，说往清溪里头就有肉可以吃哦。”可能你小孩死掉了，那个肉被那些鸟在吃啊。真的鸟他们会在讲话，是我们不了解它，因为我们家楼上种了很多花啊，有那个鸟会来取这个树枝当那个窝，所以我们家也有那个鸟来做窝啊。那个鸟呢很好玩的，我有次因为读书读到那里的时候，就看那一只鸟，它本来是捡那个树枝，他在捡的时候，那旁边有一只鸟就过来，哎，嘎嘎嘎嘎，就叫得很猛的，就他那个树枝就赶快不捡了，就挥着跟着他走了。可能是他家临时出什么事情，要找他赶快回去了。他这个鸟就赶快挥了，本来是在摇摇这个树枝啊，他要回家当草，然后他就不摇了，就回去了。所以鸟他们也有他们的群居生活，只是我们没有去很用心去了解它。那公冶长这个人呢，他懂得鸟他们在讲话，他很多人不相信啊。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？因为很多人他就用自己的想法去测这些鸟，他不站在鸟的立场看鸟啊，看鸟他有群居啊。你看那个乌鸦，他妈妈死掉，他就在那里旁边一直哭啊哭啊不走啊，他也会伤心啊，是跟人一样。可是我们人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， 那公冶长他会听懂这个鸟在讲话，然后公冶长就跟这个老妇人讲说，哈，也许是你的小孩哦，好，那这个老妇人他就赶快跑去看，哇，真的是他的小孩死掉了，然后他就赶快去报那个村里的官事实说，哎，这个公冶长说我儿子在那里死掉了，可能是他害了他，不然他怎么知道他死掉了？他就这样子报，那这个官呢，他也不分那个是非啊，他就把公冶长抓起来去关了。所以村官呢，他就以杀人的罪啊，然后就归置这个公冶长。那公冶长他就这样子就被抓去关了，他是很莫名其妙就被抓去关了。然后那个冶长呢，他因为他了解那个鸟在讲话的语言啊，所以那个他就跟那个这个义主啊，就跟他讲实话说，我确定是听到那个鸟他们在讲说，那个啊，那个溪里头啊，那个清溪里头有人肉可以吃，所以那些鸟才飞过去的。我是真的听得懂那个鸟在讲的话。然后公冶长呢，他就在那个监狱里头就被关了60天了。那狱里头有麻雀啊，他就在狱的这个栏杆里头，在互相又在讲话了。他讲说，哎，白水莲边啊，有这个印这个栗子啊，栗啊，栗子公那个食物啊，有那个食物啊，翻那个翻车啊，那个在地的这个车子就翻覆了，那地也撒在满地啊，哎，赶快去吃哦，我们赶快去吃哦。那公冶长呢，他就听他们在讲以后，他就跟那个监狱里头那一些主那个官讲说，那一些麻雀说某个地方有那个在运的，在那个树，在那个这个食物的东西啊，车子翻过来，很多鸟就跑去吃。那这个狱官就赶快去看，哇，真的啦，是真的，他会听那个鸟的话，不然他被抓在里面关，他怎么会去讲呢？所以他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在公冶长呢，因为他后来也能了解那个猪在讲话，也会听得懂那个燕子在讲话，所以呢，屡次的这样子实验呢，都真正的证实说他讲的话是没有错误的。所以后来呢，公冶长就这样子被释放，所以他莫名其妙被人家关了60天，所以因为知道太多人，你去讲反而会惹祸，你知道？你知道太多，最好是人家不了解，你就不要讲，因为你知道的太多，你去讲，那人家就说，哎，可能是你干的，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啊，你该公为清楚啊。所以公冶长他后来证实。被人家证实说他确实是会听懂这一些动物的言语啊。在公冶长他解这个鸟以后，那个先儒呢，就是古代的这些儒家思想的人啊，他多语不精，通通认为讲黑白呀，所以往往避而不言，就因为他只站在人的角度看人，他没有站在鸟的角度看那个鸟的群居，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，所以他们都避而不言。那史记他讲确定是有啊，所以这个陈氏呢，素得论语呢，即是啊，他就按那个周礼啊，秋官啊，一律长以鸟园啊，就是有一种官专门在管这些鸟这些动物的这些官呢、啊、那这些官呢都会听懂这个鸟在讲话。那我们现在讲说，你好像在说卡通的。是啊，因为动物它是用他们的言语，他们用他们的生活情绪的生活方式去沟通啊，我们没办法去了解它、啊、是不是？那这里又讲说，很多那个经传都有著书啊，说古代呢多通鸟兽的语言的呢，何不精之有功，很多人啊，不是只有他，很多人真的会懂得这鸟在说法。哎，像说我去我们那个斗六照顾我婆婆的时候，我常常讲跟我女儿讲说，我去看那个黑天鹅，那我去的时候就带食物给她吃，那黑天鹅因为那个湖好大，那湖差不多操场的2-3个大，可是你到那里就用她的同样的声音叫她，因为你长期喂她，她看到你来她就好高兴，我就赶快挥过来。我跟我女儿讲，我女儿说好像不相信的、欸。我说不然你就试试看。她有一次就带着 V8 去，然后我就叫了以后，那些鸟真的就飞过来了。 那我们不了解他的声音，可是我会模仿他的声音。那模仿他的声音，他就一直认为说我是跟他的同类，那我每次来多带东西给他吃，那我这一呼他，他就赶快过来。哎，那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小子啊，他就带我去那个，因为他很少在我们身边嘛，因为他读那个大学以后，在那个嘉义啊，那后来读台大医学工程的硕士，几乎都是住在外面，很少跟我接触。那他有一次说，他要带我去那个，阳明山上去赏花。那阳明山上刚好有一个湖里头有那个鹅啊。那我跟我小孩讲说，我叫他过来，你知道他会不会过来？他就真的吗？说不然我叫叫看，我叫他就真的过来。我说你看，他一直认为说我跟他同类的，他就飞过来了。他是因为你叫的声音跟他同样，他就真的过来咯，好好玩咯。我这样试了好几次哦，我儿子他有点真的吗？我说真的啦，是不会骗你，他真的过来。等他过来，我儿子他相信说我说的话没骗，真的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情绪生活，可是我可以模仿跟他的相同的语言，他就一直认为说你是我的同类来的，那他就赶快过来。那过来之后，他就看，哎，不是的，不是同类的。这个从这个一点上也可以去了解，那个动物是可以沟通的。你像说我们家养的狗啊，它可以用你不用讲啊，它用你的手势，它就可以知道你的意思。它用意会的嘞，用意识去会你的意思嘞。哎，你这样讲它就来了，你不必讲，你就这样子比它就来了。那你比它这样子，它就不敢叫了。它知道你的意思，它用意会的啊。所以这个动物言语，它我们不能了解，可是它会意会我们的意思。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公冶长啊，他有这个特技功能啊，他惹来的祸就是因为他有特技功能才惹来的祸。那接下来就，子谓南龙呢，至于南阳呢，帮有道不悔，帮无道免于行乐。以其兴之助切矣，这切还是动词。我们上次有讲，就是第三声，切就是就用这个第三声，这个是一声。一，然后这个二，那三四啊，然后切，就是第三声，上边的第三声，这个是动词，就是把他的女儿，把他哥哥的女儿呢，就嫁给这个南龙了。那南龙呢，他的名字叫瓜，他一个又一个名叫做，他的字叫南龙，他是鲁国人呐，是孔子的弟子。那这南龙这个人很聪明啊，为什么？他说国有道的时候呢，他南龙就尽力为国家服务。那国家没有道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是那一种的，像说那个贪污啊。那集体贪污的人，你一个人不贪污，那你就在那个地方就不能住。所以呢，那个南龙他很聪明啊，他知道说这个国家有道，他就尽力的去为国家服务。那国家没有道的时候呢，他就免于行路啊，就是说人大家在歪歌，我们就不要跟人歪歌，你就赶快闪了，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啊。因为你不跟他同流合污的话，万一出了纰漏，他会说你去告发。听懂我这意思吧？就说我们这个县里头，我们县政府里头有十个人是为国家做事，那有九个人他贪污了，那你一个人不贪污的，万一他出了纰漏，那九个人会不会怀疑说你去报官？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？所以南龙他很聪明，他知道说集体都这样子的话，国家没有道，国家没有道，集体就会变成贪污的现象出来的，那就互相包庇了。所以南龙他知道国家没有道以后呢，他就免于行路之祸，他免于这个得这个祸啊。所以啊，他就尽量的不要参与太多工作，就是说，人家要叫你做什么事，你尽量说推辞说啊，我不能，我不可以做，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去做这个事。然后孔子他就知道了他这个人的行为呢，孔子就用他的哥哥的女儿啦，就嫁给他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南龙这个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为了要保护自己啊， 你不会保护自己，人家国家没有道，你还去跟人家讲这个道理啊，那一定会受伤啊。所以南龙这个人很聪明，他就说国家有道，他就用他的贤能的能力去为国家服务，国家没有道，他就赶快捡起来，不多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国家没有道，你又不到你去说这个话，说赶快啊，赶快，他就这样子，捡起来，他就不多说话。那古注呢，他为此这一章跟朱子这个上一章是合在一起，古注是这一章跟上一章合在一起的，那合在一起跟分开都无所谓啊，因为那个《论语》它是有次第的，不可以给它乱的，因为有次第它是有时间性的啊。所以你要是把它反过这个次第啊，没有时间性的话，这个讲话会不会很完整？本来这个话是在后面说的，变成在前面，那就不会很完整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子谓子建，君子自为诸政，君子在六邻。若无君子者，书焉出书？就是讲，子建这个人呢，他这个人呢，一般我们都是这样讲，说你要有言道善之士，你才会有这个智慧，这个贤能的表现出来啊。就是周围你要有言道这些善之士。那孔子呢，他这个人很善巧，他会赞美这个子建。然后他就连他这个家乡的父老一起赞美，因为你家乡有这个贤能的父老，那子建他才有模仿的对象啊。这个是学习的一个环境里头的真实在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你在一个好的环境，你才有好的学习的态度能力，才会学得到好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子建呢，他的姓叫福，他的名字叫不起，为他的字叫名字叫不起啊，你从这个名字就跟他的字有相连贯的，因为我们读古文呢，要了解这个起人家的字跟他的名字是有相符的。他名字叫不起，不整齐就是很贱啊，子建。从这个观点去看呢、啊，名字叫不起就不整齐，你不整齐你就是不好的，所以叫做子建。然后他是孔子的学生啊。孔子的弟子，那《史记》这个《弟子传》里头有做这个扶不起，就是这个子建呐、啊。那子建呢？若子建哦，君子在若人呢？这个若人呢，就是若此人呐、啊，说没有这些贤人的父兄长老呢，尤其是鲁国，鲁国好几个国那个圣人在鲁国出现了、啊，像那个周公啊。还有那个大禹是吧，因为我们有去山东过，像周公也是鲁国人，那孔子也是鲁国人，所以好几个圣人都从鲁国里头出现。那孔子就说啊，他说啊，这个他就称赞这个子建啊，他说这个人啊是君子哦，然后难若鲁国没有这一些君子呢，说没有这些善知识呢，他怎么会有子建这个人呢？就是一定要有善知识才能有这个子建这个人出现啊，因为人是学来的啊，没学就没有，真的哦。所以善学他学了很多东西啊，所以我常常去学校跟小朋友讲，我们都在学习中成长，虽然我可以当你的阿嬷，我还在学习，那你们的小朋友更需要学习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在学习中成长。那这里讲说，然若鲁无君子呢，说没有善知识呢，则子建呢，焉能取师君子之行为为君子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有这一些贤能的君子，子建才有模仿去学的对象。那孔子呢，赞叹子建，就把周围的家兄父老全部都给他赞叹。你像人讲，哦，你这囡仔那只敖，哈、哦，恁这老爸真敖噶，哦啊，你这人那只好。这老啊，您这老师真好教，就是连带老师也赞美，这个是一个像我女儿说，当老师最光荣的就是说，学生被表扬出来，他就感觉哇，你看我教的很有成就。他说教很有成就，不是教的很会很有成就，是一个很笨的人教起来变会的那个才真正有成就，因为会的人他学习的能力本来就很好。 那不会的人，他学习的人，那因为他很微弱，他学习的能力不是很好，所以由于这样子，他学的会的话，他就更感觉的说，哇，真的是很有成就感。那是因为他在教音乐的一种说法。那我是不是这样子想的？我认为说，我尽量去教，尽量都有成就。那尽量去讲，你尽量小朋友都能改善你的思想、你的行为跟你的动作，这个就是我要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嘿，就很表明的这样讲。所以我去教，我就跟小朋友讲，我来教就是教 你去爱大家。像昨天去碧华国小，那碧华国小他们升旗在讲什么？在讲华丽尝试，叫小朋友不能这不能连抱低级的，就是你比较小的同学，你不可以去连抱他，不然你会判几年，不然你会怎？我说讲这些干嘛？你就叫小朋友说，你去爱别人，别人就爱你，就是这么单纯，就是很简单的道理。那你不能一直你要用华丽出来讲，那是华丽是。有相当的程度他才懂得这个华丽的道理啊，不然你教小孩子就是又很单纯说你去对朋友好，朋友就会对你好，你去爱同学，同学才喜欢跟你玩，他才会对你好，这是一个相对立的啊。因为我们群居的生活，我对人家好，人家就对我好，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，这个不是很高深的道理哦，是一个很浅的方法。哎，啊，你浅的方法会去做的，你就没有连霸这个事情出现的吧，是不是？你不要一直在讲这些华丽尝试，你应该要用爱的方式去教他怎么去爱别人，这个才是上上之策。因为那个华丽是已经走到不归路了才做华丽的事情，那教小孩子是教他成长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讲华丽的事情。我发现说后来他们那个老师进来跟我讲，我说您这好跟他问题，你干嘛一直讲那个华丽的事情，应该要用什么态度去教小朋友怎么去爱护同学，怎么跟同学互动，怎么跟同学好，怎么跟同学一起学习，一起快乐的玩耍游戏，这个是非常美的一面啊，是不是？应该从这个方式去教，它是一个很广的，哎，所以我说吼，这应该是来去跟他们教务讲，因为我那个碧华很多同学是我们广论的同学，在碧华里头当老师啊，所以应该要从这个方法去教，不要直接就说华丽的事情，华丽那是已经走到不归路了才用这个方式，那在教成长的，你应该教他怎么去爱人，怎么去对别人家好，怎么去跟人家学习，怎么跟人家一起玩耍。这个小孩子是因为很单纯啊，他没有什么利益关系，直接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，你要用这个方式去教，那才是正确的观念。这可能是我们看古书的人，他看的是一个很正面，不去看负面的事。所以这里讲说子建之贤呢，孔子归功于这个鲁之君人啊，鲁国的这一些贤人君子啊，说圣人呢谦虚如是啊，鲁国呢很多国君哦，君子啊，亦是事实啊，所以《吕氏春秋》那个《查闲篇》也这样子讲，他说：“夫子建呢，他自善父，自的是用教化，他怎么教化呢？他用弹鸣琴，他用音乐去教化他。嘿，咱老公你应该想，那音乐就跟声音一样啊，他用音乐去教，跟人家教，用音乐教人家。”我们现在听起来刚很闲哦，音乐怎么能教人呢？其实音乐里头它有它的涵养，它的含义，它的很深的含义。那这一些几乎都是心法里头啦，只是说我说的你怎样，那你只能改，你知道以后你就会改善你的方，你这个做人的态度。这个类似弹琴去教化，类似教化人家是一种心法的教化。我用弹琴去跟你谈话，哎。同样的琴哦，因为我家有人学琴，我才知道，同样的琴哦，有人弹起来就很暴力哦，不用到弹琴了，说敲木鱼就好了，敲木鱼，有人木鱼敲起来很暴力的声音，有人木鱼敲起来很好听哎，因为那个木鱼是，这一次因为很不得已啊，说我非去教不可，因为我在里人煮饭的时候，他们楼三楼在敲木鱼， 我实在忍无可忍，跑去看，你们是怎么敲啊？我刚才呢，刚才我觉得剁菜呢，咕咕咕咕咕，超级难听啊！啊，我说你们那个方式拿错了，因为那个木鱼啊，它是轻轻让它去，它弹上来，这个、声音是很好听哎。那你不会的人，你用啊用这个，跟那个那不一样哎，声音就不一样了嘞。那这个声音是。这种很暴力的声音是由于你暴力的想法，这个声音就变成这个声音出来了。是真的呢，因为我会敲，我才会讲这些道理，不会敲就没办法。因为我刚开始在学的时候也是很紧张，那是因为晚上都没办法睡，那就一直等到天亮，然后去德林寺上早课。那师傅就说好，纯龙你会来敲木鱼。那因为绕佛的时候啊，我就站在前面啊。那等到敲完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嘿，木鱼你啃破，因为你敲的声音太暴力了，不好听了。所以你好听也要从你那个很美的声音、很美的心性去敲出来，它才好听哎。那好听，你敲木鱼那很色心哎。那你不会敲木鱼的话，是很讨厌哎。你是制造噪音而已哎，不能让人家色心，是制造噪音而已啊。所以。”他这里讲，他说用弹那个鸣琴，用那个弹琴的声音呢，那声不下膛哦，你的身体没有下去跟人家讲什么，你只是弹琴，他就能听得懂你在叫话。然后这个吴马奇他就说，他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居，以身亲之，那而善护以至。他说这里吴马奇呢，他是。早上也出去，晚上也出去，日夜这样子一直做，然后这样子去做呢。他就讲说，乌马奇呢，就问其于那个这个福子啊，就是那个子建呐、啊。那子建就说啊，我之未认人，子之未认力。说我呢，我先把前文念完以后哈，说我之子建他说耶。我之未认人，子之未认力。认力者固劳，认人者固义。那夫子则今子矣。又谓孔子赞子建能遵行，以成其志。说厌正理偏列同。他说见子建之贤呢，与这个鲁国很多君子有关系的，因为他是受他熏习，他就变成子建就变成一个君子。然后这里讲说任人者呢故意，然后怎么说呢，说为善于选择这个适当的人而受全权委其办事者，就是说这个子建呢，他教化人呢，他很善巧方便，他就用你需要的那一套，他就直接给你点下，你就能了解了。诶，会说话会听话的人，他只要点一下他就能听得懂了，不会听话，你给讲啊死啊，听无你在讲什么。所以我说我这一生哦，不大喜欢讲话，是为什么呢？听懂的不必说太多，听不懂的说太多也没有用，那干脆就不用说了。所以也许是这个态度的、啊，所以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去人家家里聊天。我说这个太无谓了，为什么呢？你会懂的人，你只要轻轻跟他点一下，哎，他就了解了。那不懂的人，你该讲噶，我该讲清楚，还是未清楚？为什么？因为无明没太清楚，他是没办法清楚的。无明你怎讲都未清楚啊。所以人家禅宗说不立文字是真的呢，用给你闭眼，你就了解他的意思啊。他用传印心的方法，会心呐、啊，等于我给你把就给你，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啊。这种会心的方法，我讲给你听有无？他就用心去会意了。你像你讲，像我那个小儿子啊，那时候他国小，他就问我说，什么叫拈花微笑呢？我讲，说实在，我真的不懂什么叫拈花微笑。可是这个小朋友很厉害，他跟我讲，什么叫拈花微笑呢？就是都不说话哦，然后那个老师在黑板写字，然后写到一半，他东张西望，都不说话，那。同学就有一个人就赶快冲上去，就拿那个板擦给老师，那老师就笑一笑就擦了，这就是意会， 因为伊咧写一下唔对，然后找不到板擦，可能板擦那个小朋友提起把灰打掉，然后找不到，然后这老师就一直找，他不说话，那同学就看他这样子以后，他就赶快把板擦拿给老师，那老师笑一下就擦了，从头到尾都没讲话，他们就互相能意会他的意思，听懂吧？就是这是用这种意会的啊，哎呀、啊，那这个子建他这个人很聪明，他这人跟人家讲话也是说。你能懂，我弹琴给你听，你就懂了。用这种意会的方式让你了解，那这个不是每一个都能了解哦。对方那个人是一个上根器的，上根器的，我这样子他就能懂了。这个是一种心法，传的心法。哎，所以在心法里头，因为我们都是学佛的，你这样跟他讲，他听得懂，听得懂，这个叫做心法。哎，所以孔子呢？他有讲心法，不是没有。他因为孔子的弟子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聪明的，所以他不能一定要用言语去说去教化，不能一直用心法传，他是没办法用这个方式，因为毕竟心法传的人知道人很少啊。那孔子他的教化是要普及性的，每一个人都能了解的。嘿，所以这里讲说，任人者义，为善于选择适当的人而受权钱委其办事者，说能事半功倍，等于说我跟你谈情了，我谈你要来问话，我谈情给你听，你就知道我在跟你回答什么事，他就不必直接跟他讲，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教化他了。然后这里讲说，这个吕览呢，查贤他这样子讲，他说任利者呢故老，那任人者故义，那任利者就是说，有的跟他，有的你叫做代志，跟他也要做人呢。啊，他不会用他的心思去教化，他不会。真的、哦、有很多人就是你叫做起来也要做，你叫说你去阐述某一件事情讲到细微他没办法讲。这种是任劳的人呢，这种任劳的人呢，他是用体力去做事的。那这种任人的人，他心很也就轻盈啊，说你把他问事情来啊，我弹个琴给你听，你就知道我已经跟你回答了。这个就是一种禅宗里头的一种心法的传法，应该是用这个说来比较贴切一点。因为只见他这个人被孔子赞美到这样子，他确定是有这么高的这种量的等级啊，孔子他才赞美他。他说啊，只见啊，君子在若人呢，汝无君子者。诗呢？这诗的子建哦，子建这个人呐、啊，焉取诗耶？因为那我都取这一些智慧，一定要有这一些贤人去教他，他才会有这个智慧出来啊。因为一般的人呢、啊，都是学而知之的，生而知之人很少。那学而知之的很多人，他学医就能知道实的，像那个颜渊呐，你跟他讲医，他就知道实。那比较笨的，他讲医，他也能知道二三呐、啊。那现在人家讲义了，我嘛听无咧，你搁个讲到伊嘛搁听无，因为什么？他那个心性不够敏锐，听无，嘿。所以以前我们在上课，有的被老师骂的，伊嘛唔知嘛唔知用嘛什么意思？他讲你这人那也叫腿啊，啊等这样子大声吼你的，你还不知道你已经被骂的道理，他下次还是同样换。然后我们听得懂的人讲，哦，你这人那就够腿呢。他已经被骂过了，你还在重新再去问，再去被换，再换啊，那就是一听无意思啊，听有人一摆就听有啊，哎呀、啊，所以这个学法的，你要有很敏锐的去观察力，这样子才能达到我的心性跟人家教化里头能相合一啊，人家讲我水了解，用这个方式来的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子贡问完。书呀，可如注啊，逆起呀、啊，这个逆呢是跟三点水逆啦、啊，逆跟三点水这个逆同样使用逆起呀、啊，弯可起呀、啊，弯火炼呀，火炼就是古时候祭祀所用的这一些器具，因为祭祀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中国很最重视的就是这种祭祀，因为祭祀呢。对古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，因为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亡。像那天子为什么要祭三川？天地三川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讲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天地对我们有多大的 恩德。你想一想，这个山没有积水，川没有水的话，我们没有水去灌溉，那土地没办法生长东西，我们就没办法吃东西。所以一定要去祭天地，因为老天啊给我们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哎，不必指我人没有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卖讲跟他空气薄，你都死去啊。所以你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天地对我多大的恩惠，嗨，那地呢，所有我们所用的东西，全部地长出来的。所以你要感谢天地啊，感谢天地的人，他就对所有的物质都有存着一种感恩的心，嗨，所以古代的人对这个祭祀很重要，因为他存着感恩的心，感恩天地造这些万物给我，我才能继续生存。所以古代的对这个祭祀非常重要，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亡。那尤其是我们祭祖也是一样，祭祖它是不忘本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祭的祖先呢、啊，我们是从祖先过来的啊，包括祖先的这些智慧传到现在，我们才有这些智慧来营生啊。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。